就突然聊到这个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全家要怎么样这个句型。
对对对，这是一个绝状肌的口头禅，
非常爱用这个词。
他就是别人呛他的时候，他就会用，就是直接套入这个句型，就是进行一个反射式的反呛。
对，比如说你跟他说，你吃很多欸，然后他就会说，
你才吃很多，你全家都
吃很
多，
你全家吃很多。
对，然后这个对我来讲就很像是那个你砍一棵树，然后啪，那扣一滴血，这样，毫无反应的一个反击。
欸，这跟我之前我跟伦伦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一集在讲那个小故事。嗯，所谓的小故事就是一个讲完之后无关痛痒的一个故事，就你听完之后对你的人生完全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一个故事。
是指一个范称，还是指特定的一个故事？
一个范称。哦，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点了薯饼蛋饼跟卡拉鸡腿堡，嗯，然后薯饼蛋饼先来了，嗯，我吃完了觉得有点油，嗯，就这样。
真的，而且还没讲哪一家，真的是一点获得都没有。
就是这个超无谓的小故事。为什么会讲到小故事呢？就是因为睫状肌的反向就有点像是这个小故事一样。
对，就是听完以后就觉得，嗯，好，我人生前进了15秒，可是刚刚没有获得任何东西。
对，就是填上一个空白的感觉。
对对对。哦，睫状肌有这种功能，它很像那个，就是你做 PPT， 然后最后你不知道要，哦，不是做 PPT， 然后最后你要上那个就是背景，然后你不知道要上什么，然后就选填充填满，按填满功能，然后
你填满，你才填满，你全家都填满，
他就会帮你把后面的时间什么的，整个背景都填满。
而且他是一个口头禅很多的人，
真的。
所以除了还有什么？我们在考验他，我们了不了解我们的同事？
对，太严格了啊。就是如果你对他有进行什么就纠正的话，他就说哦太严格了啦，
还哦那个尊重包容友善，
尊重包容友善，对，
太严格了，尊重包容友善，
对。
但说到睫状肌，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晚安的这个算是什么定律嘛，嗯，就是他有提过说每天都说晚安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其实我也觉得是啊，
对，所以。你平常这应该是只有你在跟恩雅聊天的时候会用晚安，会每天跟他说晚安吧？
对啊，
或是聊天结束的时候，
没有
没有没有，我是在想说，那你平常跟一般人聊天的时候，假如今天时间很晚了，你会跟他说晚安吗？
哦，会，我昨天才跟我高中的，欸，算是从国小就认识的好哥们讲话，然后讲到最后，我就说我要先去睡了，然后本来我们要讲，他就说晚安，我就会回他晚安，
好浪漫的。
可是每天呢，啊，我就重点在每天，重点不是在一单一次的晚安，
哦，是持之以恒，对不
对？
对
对，是是是。
所以我就在想说，晚安这个词到底是就是要长期晚安才算是特别的，还是只要你有用过这个词，就对方就算是对你来说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人呢？
用代表当然是有一个就是一定熟度的象征，嗯，对。然后可是每天用就会有就是
更多的含义
combo 的效果，
好像也是因为我听完这个理论之后就回去想一下，我好像不会在很常在聊天的时候跟别人说晚安。嗯，就是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男生女生或是熟不熟或是有没有，
对
对，
我的晚安会出现在，嗯，如果不是女朋友的话啦，的用的场合比较像是我想要离开这个对话，就是我要去睡了。那可是我觉得我要睡，拜拜，然后就有点太硬了。
欸，我就会这样子讲，欸，
我就会说我要睡，拜拜，晚安，就是做一个修饰。我这个人一向是比较相怨的，我说我跟你差别就是
这样。想当
暖男啊，对，
想当好人啊。
比如说我讲说谢谢或者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只打谢谢两个字感觉很冷酷，嗯，我就加波浪符号。
那你可以变嘻嘻嘻嘻嘻嘻嘻，
那个不用。
哦，波浪符号可以理解，可是我不会讲晚安，我可能就会说睡了，啵啵。睡了，拜。
哦，啵啵的啵啵也比拜拜，就是要去睡了，就直接这样讲好一点，也是有修饰过这个语气，没那么硬。哦，不是，我要就是很硬的结束这个话题，断在这边的感觉。对，
但对，那我后来这样仔细想想，我好像只有在，就变得像是，就变得是我在跟比较亲近的异性才会用晚安这个词。嗯
嗯，可以理解，应该很多异性恋男生都是这种使用模式啊。
对啊，然后我平常该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中断这个对话。
例如说你的啵啵，
例如说啵啵，或是白，或是因为好像很多人都很讨厌就是对话没有一个结束感。
我尤其讨厌，就是而且我不习惯。 不回，所以我通常都会变成那个对话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我现在最近也比较好了，以前最严重的、嗯。
但我蛮喜欢就是对话就不回就结束。
对，那你就是你可以帮助我结束话题，不然我就会你丢一个贴图来丢一个贴图。
哦，就是你一定要会当最后一个那个人。
以前啦，现在比较能接受，就是差不多我就好了，我收了这样。
所以你现在可以也可以接受说，就是比如说你跟某人聊一件事情，
嗯，
然后就是最后可能就是在什么哈哈。对啊，
那现在看可以，现在可以，以前不行欸，
以前会觉得很痛苦，
以前会觉得欸好怪，那就万一他隔很久要回，那我去睡着了，这样好像是不是很没礼貌、
哦、
就是我要表示我已经告退这样，对，
所以你觉得没有讲
告退，改天再聊吧，哈哈，拜拜，
不觉得虚伪
再约再约台北人啊
欸我现在好、哦、但我可能国中的时候会这样，但我
瞬间被变成国中生
因为我大概长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就觉得然后没差吧，反正
都是谎言啦。
对话就是断在这里啊，还是因为我就太常被正妹就这样子回断截断对话，
你是有怎么样的自信，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像正妹一样讲话？
不是啊，就是因为太常被正妹这样子对待，然后你就会以为说啊，世界上的对话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然后我现在还会就是应该说营造出一个让对方可以把我丢在那边的一个。结束方式，
哎呦，这是什么？这感觉比较高端技巧，
就是因为假如说对方是一个他就是一定要对方回最后一个他才会觉得 OK 的人，
嗯
的话，嗯、然后可能就聊聊话题聊一聊，就是感觉这个话题差不多要结束了，然后他感觉要想要靠腿之后，我可能就会留一句那种真的蛮难回的，就是嘿啊，对啊，哈哈。真的哦，
哦，你就是去闻那个空气，然后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就是、做个球弄死他，
我就抛出一个蛮据点的一段文字，
嗯，
然后对方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不要回这个，不要回这一句、哦，但对我来说，这个对话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于是对方可能也会觉得就是不用当那个最后被丢下来的人，
对，
然后我也这边也就是乐得轻松，
嗯，
就维持在一个。水面下的平衡，
台北人的操作
是指我自己以为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我觉得现在的确有时候网络上的聊天很需要就是一种默契式的结束，
对
对，
但讲难听就是些敷衍式的结束，比如说 对方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后感觉会说干真的超棒，然后就没了，
这个我不会这边结束、欸、这个我就无法 get 到，如果你只回哈哈就是好赞哦、喔、或者是什么之类，这种我可能就会停住，可你都用了干以后，我会觉得你好像你想要跟我聊天，你想要聊就聊更多。
干差低
哦，就干差低会结束，
干差低感觉是结束，
各自结束，
对，
好好好玄妙的差别，
是个语系语感的差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这么社会化的台北，
不错啦，这是不错的训练。
对啊，不然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就是那个对话结束不了，
嗯。
然后我现在也很习惯，就是把人家丢在一边就不回，什么
坏男人 ，bad boy。
但我对男对女就这样子
啊、哦。那 bad boy 不一定是对男或对女啊。不一定是对男或对女。对，
既然这个话题要结束，我们就来开始
今天节目
好了。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擅长结束话题的写手丹凤眼，
我是黄半部，呵呵。就是在这一周的期间呢，有一个听众抛出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话题，虽然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打得很好，然后
好，
这个话题叫做就是你觉得台湾哪些景点适合当做 B级片或尤其是恐怖片的那个拍摄场景，他的举例是慈湖，我最近刚好一个月前才这一个月内才去慈湖，
我最近一次去慈湖，我刚讲话好模糊，突然
这句话的确蛮难讲，
魅力提升，请大家跟着我念一遍。我最近一次去慈湖，
我最近一次去慈湖，对，其实很难，就是吃跟鱼在弹跳这样子。
对，大概我不知道，可能十年了吧。
哦，十年，
我真的超久没有去，我应该就那种国小户外旅行，或是爸妈带小朋友出去踏青的时候才去过。
我这次去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慈湖。
恭喜你在成年的时候去，印象应该非常深刻，所以你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觉得那个慈湖很可以当 B 级恐怖片的场景。
我觉得尤其是蒋公公园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公园，就专门收集，就是全在讲全省、全国收集过来的，就是 蒋公铜像，因为很多地方都想把铜像拆掉嘛。那有些地方就是觉得不要把它去掉或丢掉，比较也算是一个历史遗迹，就把它集中到这个地方来。
对，
所以小小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就是一两百个这样的铜像，然后各种形态啊、动作啊、大小。我光早上去我就觉得那边有，就是也不说早上，白天去就觉得那边有点毛毛的。
是因为很多蒋公在看着你。
对对对对，
那你敢在那边做一些坏坏的事情吗？
要多坏？
比如说就是跟别人聊天，然后突然结尾不接下去之类的。
太坏了吧？对啊，的确是会觉得有一种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在。对，就是很怎样正襟危坐的把整个园区大概扫过一次，然后看一下哦，这个是什么年代收过来的，然后这是来自两个学校的，然后就嗯好。了解了，拜拜，告退这样。
可是假如你会觉得毛毛的，是因为铜像在等着你，所以他不会给你有种威严的感觉。
我觉得太多了不会有威严感，太多就有点有点戏虐，然后有点荒谬，然后又再加上就是口毛毛的这样。
查克拉太多了。因为如果会觉得毛毛的话，感觉是因为阴森嘛。
嗯。
但如果那么多蒋公铜像的话，大家不是会觉得因为。有一种说法不是说就是那个什么国徽啊，或者是那个国旗，或者是像是这种蒋公这种所谓的伟人的形象，对于鬼魂是有驱赶作用的
哦。
所以照这个逻辑来说，在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
就是阳气最盛的地方，
因为鬼魂完全没有死角，每个地方都被蒋公所占满。
我不信这套，反而觉得蒋公旁边可能很多冤魂这些。
哦，好像有可能。
对啊，一个人不知道干掉多少人，
冤魂都集中到这边来。所以，假如我们在台湾拍那个什么《魔鬼克星》的话，就会看到那个超大米奇宝宝在蒋公里面的那个资源。
对啊，
你看会变哦，应该会是蒋公的形象跑出来。哦，难怪，我自己是没去过，我有点难体会。
嗯，
但如果说要我来讲，最适合拍 B 级片的，那它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元素才会比较适合拍？阴森，
对，就是它自己应该本身带有一些特色吧，
或是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使用，
嗯，
年久失修，被遗弃、被遗忘的感觉。
对，就是。年久失修感觉是一个点啊，对，然后感觉就是他应该可以埋藏一些机关，
机关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啊，
那真的会死、
欸、啊！我跟你讲，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机械系的系馆刚好就旧的系馆要等于要拆了，
嗯，
然后要弄出新的就是新的系馆，然后旧系馆他们就举办了一个鬼屋活动，
嗯，
然后我还特别去参加，
嗯，
然后是。就是因为它是个破旧系统，感觉这蛮恐怖。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就是像那种日本学生的那种收纳柜，有没有？就一人一个的那种储物柜。
嗯。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人从里面冲出来吓我，然后我差点把门甩上去，把他鼻子打断。就是这种机关，我就觉得就是蛮适合当 B 级片，就是那种很
鬼不要
阳春的吓人方式。对。可是又有恐怖的感觉。
哦，
对。
啊，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当高中生的时候，
是
我们社团都会办那个寒训嘛，
嗯，
就是跟别校联合一起的，
嗯，
然后我们当时选在林口的一间国小，
哦，
就先不说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那个国小就是我们跟他租了场地之后，就是会在那边过夜嘛，
嗯，
然后在那个林口的国小，就是半夜其实没有离市区或是大街很远，
嗯，
但是他就是刚好可能隔一两条街就没什么路灯。
哦，
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那整个园区是黑爆黑一片。
真的，我们高中康复社很喜欢去租那种山边的小学，或是比较偏僻的小学办寒训。
就是在那个里面走的时候，连那个感应灯都觉得毛毛的。就它明明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才会亮，
哦、对对，
但是你就会觉得它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看到我，所以亮了起来，进入一个自己吓自己的模式。
哦，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们录音室这栋大楼，它的厕所也是看起来很荒凉，然后它有时候灯还一直闪。
原来最适合当恐怖，
这个也是一个 B 级片场景。
难怪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个地方
很
适合、欸，
好像
很
像啊，就是录音室这边
这里。而且这间录音室还会试图让我忘记它的存在，
好恐怖！
这个房子是活的，什
么庄园这样子。
嗯，好，但我觉得这边应该只是算是偏老旧啦，
对
对，就是。老旧到真的蛮像是恐怖片场景的。
嗯
嗯，
啊，我之前去台南的时候，有经过那个杏林医院。
我说拍电影的场景，
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干真的蛮恐怖的。嗯，它就是一个破败的，然后晚上经过，就是旁边其实旁边就在隔一两个店面吧，就是超商就是其实是很热闹的地方。嗯，可是你光经过那一栋，经过那一栋楼下，你就想要快步经过。嗯，就觉得哦，干你们死地不宜久留。
那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前阵子比较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会去滑滑板嘛。嗯，然后我去滑滑板的时候，就是骑车去。然后骑车的时候，我就会从我家，就是大概大安区那边，然后骑车到北，就是北边的那个河滨公园那边去。
嗯，然后大家那附近，
对，大家那附近。然后我骑过去的时候，骑就会经过那个，应该是滨江街吗？还是哪里？
哦，做二手车市场那边吗？
对，就是有一片二手车市场嘛，它白天就是很多车那边。
对，
干晚上嘛超恐怖。
可以想象，干二手车二手车市场就很那个好莱坞式的那种恐怖片。
晚上没灯，然后顶多就是在那个停车场里面有一两盏那种黄黄的灯，干，然后生锈的车子，
啪啪啪，
然后路灯完全没有，然后你一个人骑过去，想说干，等下是不是有什么拿着电锯的人要出来啊？
歪，
还是什么？
发现 teenager 在打车震啊！就我都发现那个车队一直发出“影歪影歪”那种摇晃声，然后就是那个青少年在旁边打坐车震的，就是好莱坞式的开头。然后
怎么有一台车在动？
对，然后就开始啊，干好北蓝。然后后来他们就突然就领便当，
然后你就会转身，我说啊，不要闹了。突然发现头滚出来，
对、
啊，然后就干吓跑。
开头了，我刚好厉害，我们已经可以当 B 级片的导演了。
不都是这样演吗？
对对，真的都这样演。
那一区真的超可怕，我真的诚心奉劝大家，如果晚上要经过那里，千万不要步行。
你用步行的、啊？
没有，我不是步行，我骑车我就觉得超怕，
真觉得很恐怖。
开车可能就好一点，但是真的是不要走路经过那边，有点
不要与空气有接触。
就认真讲，就算不要撇除 B 级恐怖片的元素，也是有点危险的感觉。
哦，的确是一个自然死角嘛，
对，
恐怖。
好，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这位听众有一些
灵感，
有一些灵感。
就后来
想要去拍毕竟，
我也不知道。对，下次就这个什么大家河滨公园这样新的恐怖片出来，滨江街事件，
拭目以待。记得 Credit 要写我们。
对，
所以那除了国内以外，你出国的时候有遇过什么奇怪的经历，或是像毕竟恐怖片的经历吗？
这的确蛮像的，就是我，这就是我。激欠大家两周的故事，这样。
好，
就是这是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把握机会，趁着假期，然后去土耳其玩一趟。嗯，好，然后去到土耳其以后，我个人就是背包客自己玩。嗯，然后就是路上就很多人都在跟你推销啊什么之类，然后就觉得啊，好，都要小心，就自己一个人玩要小心一点嘛，都会拒绝说哦，没事。他说，因为土耳其人其实一半我觉得就是很仰赖观光客，那另外一半是他们真的也是蛮好客的。他说要你去他店里面试东西啊，然后进去坐一下啊什么之类，我都不敢。我觉得看好恐怖，万一我被迷昏，万一我怎么样？
实行起来超恐怖。
对，然后我就是这样保持两三天，然后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然后我想说，晚上都待在宿舍里面，就是待在那个就是旅社里面有点无聊，就是有点浪费这个时间。嗯，因为通常独行旅客都晚上都不会出门嘛，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了，我自己比较
看胆量。
对，然后。我那天就决定在伊斯坦堡的时候，我决定要出去走走。
好，走。
然后其实离我旅社大概走路吧，10到15分钟就是到他们的一个港口。那港口那边蛮热闹的，嗯。然后我们想去港口那边看看，这样。嗯。好，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先去换。那时候我刚好身上的就是土耳其币已经里拉吧，因为土耳其里拉已经快不够了，嗯。然后我就拿欧元要去换，嗯。然后在路上就遇到一个人，又跑来跟我攀谈。嗯，然后说啊，你从哪里来啊？我就爱理不理，我说德国。
天啊地啊，
德国。
我真心跟你无关，
我跟魔主应该是魔西赛哈。我在等大汉，
猝不及防的插入。好，所以有人跟你攀谈，
还有人画风突变，我的 B 级片
超逼
的，太逼了，已经 C 级。好，反正他就跟我攀谈，然后就说哦。就是哦，我表弟
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他就说我表弟用英文跟我攀谈，然后就是说我表弟表哥也在德国，因为其实听起来很合理，因为德国有超多土耳其裔的，就是土耳其裔在德国算一个大众这样。嗯，好，然后我就好，你在德国怎么样？好，我就不想理他了。然后他说啊，不然怎样？那边有个活动，我带你去走走这样。我说我不要，然后 我说我要去换钱，我要去换钱，我就告诉他我要去换钱。他说哦，好好，你去换，你去换，然后就是那种故作客气，没问题，没问题，我等你，等你。
好，没关系，你先换。
然后我想说，好，反正他如果真的是想要骗人或什么，只有我去绕一趟回来，反正他就滚了，就不关我的事。
对，
我就他就在那个路口留下来，然后我就往那个路口前进两分钟的地方，然后我就去换钱。然后我弄一弄，弄了快十分钟，然后走出来发现还坐在那个路口。
啊，笃定要骗你。
我后来回想，他可能只是坐在那边没事而已，就想要抓下一个猎物。然后我忽然回来，哎，你回来了，然后就说走，我们去吧。然后我就说，哎，然后说哦，前面那个，然后我想说，哦，他讲前面那边，我想可能是讲港口吧。然后说有，我就听他的英文有点口音有点重。然后他说有一个，他是一个 fest， 我说 fest， 因为在德文里面 fest 那时候是一个庆典。然后我想说哦，有个庆典，好好，我想说可能他也会一点德文吧。
还是要说 fast and furious？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说哦，好吧，然后。这边有附近港口有个庆典，那我去那边人很多，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嘛。我说好吧，好吧，叫你等我那么久，不好，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讲，那就跟你走。
你是不是被你的相片所害？
因为他装哦，他的里面的人设是，他也是一个来这边玩的人，
他也是他是背包客的概念，
对，他是从南部的另外一个大城来伊斯坦堡玩。
OK，
对，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他可能正在找旅伴。
哦，
如果他只是说我当地的地陪，但你不相信他，我一定觉得说，哎，我干嘛？你带我去哪里？这样子，他就是他可能
你就相信他是背包客，
对他
有彩信，然后你就跟他起准备前往这个活动。
对，我本来就要去那边，那如果真的觉得有什么不妙，我就赶快抽身就好。好，我们就走到港口，然后一到港口，他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从小，所以这庆典不在这边吗？又往前走了大概一两百公尺而已，然后就进入一个那个计程车等待区。然后就打开地铁车的门，然后叫我上去，然后说走啊，然后心想干，那
now or never。
可是，我这个人，我后来觉得是这次我节目里面做的最错的一个决定。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在这边拒绝他，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起始，说我不要跟你去这个，感觉就很像就直接说你一定是骗子啦这种感觉。
所以呢，
然后我就上了车。然后我上了这个车，
像变形金刚里面那个 Megan Fox 一样。
然后我就整个捏住那个就是门把，随时准备跳车。我
想说，
对，我刚上车，为什么要上车？然后就看这个车就越开越远，越开越远，然后就开过那个就是那个伊斯坦堡的大桥，因为伊斯坦堡有分欧洲部跟亚洲部啊。对，然后
脱亚入欧，
对，然后就
脱欧入亚，
他就一路从新城区开到老城区啊。对，哦，老城区开到应该从老城区开到新城，因为我住在老城区。然后我就想，干这不知道去哪里啊！我连怎么回来我都不知道了。对，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买，算是没有买当地的网络，忘记有没有买了。然后我就干这家刷起来啊。然后就来到一个就是也算是闹区，有点像年轻人那种酒吧区的地方。然后说哦，到了，然后就下车。然后我想说，我刚才路上超怕被他弄昏，然后被载去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挂了，
肾就没了。
对，肾就没了。对，好，然后就走，就到一个地方，然后就。那种就很狭窄，像那种水淹坝的地方，然后有个往上的木楼梯，就是很窄，就带一个人可以过那种。有些在公馆，有些店也会长那样子，就要爬上去这样。然后干，然后就他说走走，然后就爬上去，爬在三楼，然后就进到一个就是有点像夜店灯光的酒吧。
就有人在跳舞那种。
对，就是可是那时候因为其实没有很晚，大概七八点而已。然后就是整个厅里面就只有一桌有客人，然后另外就是灯光在那边跑，可是没什么人在那边活动这样。然后进去就有一个很像俄罗斯黑帮的那种矮骡子，那种就是欢迎欢迎来了我们这边，然后感觉他错
了。
反正刚那个楼梯那么窄，我要怎么跑、啊？好，然后就坐下来，然后他就桌上就放一些小菜，然后我们就想，他就说来喝啊喝啊喝啊，然后点什么？我就看一下价钱，然后我一杯啤酒就好。然后他说、哦、好，不用客气嘛，他就狂点了一堆东西，然后坐在桌上，然后后来就突然就两个就妹子就坐下来说，然后就是你们从哪里来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老板就过来说，你们要不要请他喝酒？
妹子是哪一国的？
土耳其的，然后隔壁那个假装是背包客人就说，没问题啊，来请他喝，你要喝什么？然后那个妹子说，那我要 gin tonic， 然后那就是另外一个妹子说我要喝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想说我没有说要请他喝酒，他就自己开始点起来，然后酒就来了，然后就经过这样两，
真是自动自发的女孩
啊。对，然后就聊一聊，然后我整个聊的时候我就整个超紧绷，就是四处戒备嘛，他就说你从哪里来，然后什么之类，然后我心里想说，干隔壁的那个妹子比较真，为什么坐我旁边那么丑？心里的 OS 是
因为你没有请酒，
没有，然后他们就。他就老板说要不要请他喝，他就点第二次，然后我想说不妙，干他这样都算我的嘛？
对啊，
我已经大概知道他是什么路数，就是他就是不要把那个东西全部算在我们身上，然后他就我就说那不行，我觉得我要走了， 我要结账。然后他说哦，干嘛这样子？我们刚开始而已，你干嘛这样走？我说没关系，我要结账。我说我点了这个啤酒，我要付这个啤酒的钱。他说哦，不要这样子，我们刚刚是一起我们对分嘛，然后什么之类的。他说我可以，就是刚那个酒钱怎么算？然后他就算出一个天价数字出来，就是我那个啤酒可能700里拉之类，可能换台币大概可能就是140、100多这样台币这样。OK， 然后算一算他就报了一个3-4千、4-5千台币的钱出来，
生效。
然后就说哦，就刚刚那个小菜都要怎么算啊？
坐台费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他点的酒很贵啊，什么调酒什么之类。然后我想说，我说我身上没这么多钱，我就想说，干我才不要付那么多钱，我喝一杯啤酒都而且还没喝完，然后我才不要付这个。然后这就是那时候，可是也很紧张，很怕被揍之类。那老板就说哦，他说 come on，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老板就两个旁边有很壮的那个小弟在旁边，我干这下子抓起来。
Yo， what's up？
因为我刚刚换完钱嘛，我就把我。我换了钱的钱啊，这个给我就原本说我说我没钱，然后他说你到底多少钱？我们了解一下。他又跟我想刚扯我的皮包皮夹，我说我说不要这样，我说我就这样拉出一些小钞票，但我说只剩这样。他说不可能啊，我们了解一下。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带什么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险我的钱包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夹的夹层，
对，
就会扣住，然后旁边就是我的真正的卡都在那个夹层的内侧。然后还有我身上的大钞跟我的护照都在我外套的，也在外套的夹层。所以我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就真的只剩那么一点点，大概相当于50欧，我刚换完50欧元，台币大概1800吧，我就大概就是那样的钱了。然后我说我顶多就这样子，然后
不要拉倒，
对他，然后他就说不可能，我们检查一下，然后拉，然后我就那个什么那个我的钱包的夹层拿出个保险套，我说我只能这样，然后他就笑出来，他说靠，他就说 OK OK，
他还是在以为你要加码，就OK OK， Come on，
没有他就是
Catherine， Come on，
他就是在旁边盯着我，他要我看，我说那边还有什么拿出来看，然后我就把钱拿给他两张钞票，然后就说剩保险套，然后他就想说干他妈真的是穷一穷二白的穷学生啊，
原来是想要来骗炮的，
他说
好的，
他说好，那你就拿了这个可以滚，我就好了，就这样，好，拜拜，然后我就不能回头，慢慢的踏下那个很狭窄的阶梯，然后我甚至不敢回头，我走下阶梯，然后往右边开始，我根本没有查路，我就先走离那个远离那个地方的，然后再走了大概5分钟吧，我才敢偷偷回头，看没人跟上来，然后赶快就是想办法查路啊，然后走拦公车啊，怎么回去那个老城区这样，干真的吓尿。然后后来我回去就是回到饭店，然后赶快跟家人联络嘛，然后又往路了赶快查一下，就发现干超台湾人遇到这种状况。
啊、是哦，
就是在背包客栈算是一个常见的土耳其诈骗手法，就找你去，然后跟你对分，然后也有些比较警觉不足的，比我还更惨的一种，大概会喷到2-3万块的，
感觉很经典的那个、欸，极为经典的一个诈骗手法。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身上被发现有也只没有钱的有卡，他会压着你去领钱，然后把你痛揍一顿之类的。干，我真的吓尿，我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整个捡回一条命。
干，
我觉得我那次之后真的吓烂，真的不敢再跟随便乱一个人乱走，
而且哦。这样讲好像在检讨受害者，但是你中间
我真做出很多决定了，
是不是心
软太多次，我完全觉得就是我的相约才能害死我自己，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就是要跟死台北人学习啊，死台北人在任何时候拒绝别人或是中途离席都完全没有压力的，我台北人就是想走就是要走啊，我管你今天是要约我去哪，
对啊，
放鸟就放鸟，
对，自己一个人真的大家要多
注意，先跑就先跑，
千万不要上陌生的计程车，这看起来超蠢的，为什么会上那个计程车？后来就觉得，就是这么明显的局，你为什么要去嘞？后来觉得，看有时候脑袋就是羞怕点，就是过去了这样。
他感觉就是，不知道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内疚的感觉。
真的，我真的就是那种我不想要，他就很热情，然后不想觉得质疑他是就是试着相信人性，然后就会正中这个下怀了。对，
我最近有一个类似，但是轻微的、微诈骗的一个、的案例。
对，
就是我之前应该有很早以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我们每次去走基层访谈的时候，就拉人都很难拉。因为台北人太鸡掰了，
对，
都会一直跟你说拒绝不要。然后我就在节目发毒誓，就是说我以后被拦下来做街访，限定哦，做街访的时候我一定会答应。
对，
然后。我前阵子有一次，就是我赶着要去跟我朋友见面的时候，就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被一个女生拦下来。然后他就说：“请问你有看过那个什么？”啊，他先问我说：“请问你有看过什么？是《天才冲冲冲》吗？还是那个就是那个陈哥的节目？
哦，
我忘记是不是天才了。现在
还是
《明
星新攻略》吗？
不是全明星攻略，是、哦、是反正就是那个类似益智节目。
嗯，所以你心想说啊，遇到同行，你要做街访帮忙一下这样。
对，然后他说他想，我就想说他是要做那个节目的街访吗？嗯，但是我心里有点狐疑。
对。
因为身为一个专业的街访员，
对，
他附近没有摄影机，嗯，也没有麦牌，嗯，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
对，
他手上就是都空的，就是看起来你会想说，嗯，是个没有准备的团队，
对 对， 對，我也是在检讨人家的准备这样，
然后就开始扯说，哦，我们是这个节目的什么合作赞助厂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要找一些就是在这边就是会在东区走跳 的年轻人，然后想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对我们的产品的一些想法啊什么啊，然后就来改善我们的产品啊什么、
哦、产品出来就不太妙，对不对？
对，然后我听他们讲说干但是我还是想说好，我先听完，嗯，他到底要做什么。
对，
有可能他只是一个准备比较不足的团队
还是在去试图帮他解释。对，
结果最后呢我也就是心软了、嗯、他就说不然你来我们旁边有个据点，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你就跟他去了吗？
我就跟他去
了。你那懂为什么我上计程车了吗？
我是被我自己的誓约所绑住了。他说、如果他真的是要做
真言所
练怎么办
？Wonder Woman
我就用自己下了那个什么制约与誓约练念能力的那个增强我不知道什么能力、嗯。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还好他那个据点不是很远。嗯，我原本就在想说，如果他要我上了，我是进电梯，我是干嘛？然后就要立刻走掉。哦，
有设定一个停损点。
对，他就是在一个路边，就是有点像有些那种店面，它是有点内推的，有没有？嗯，就是内推进去，它外面就会有一个像是小庭院的地方。哦，所以他就是先经过那个小庭院之后，再走到他那个建筑里面。
对，
然后是在一楼。嗯，然后进去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典型卖化妆品的地方。
对，
哦，我进去看到左边坐另外一个被害者。正在被进行一些问卷调查、嗯、然后我坐下来之后想说干好，我非常确定这个不是一般的街坊了，
对，就是直销，
那我要脱身的、嗯、然后他就开始问说拿一个问卷出来，说我很快帮你做一些问卷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开始问说那个你的皮肤最近有什么问题啊
你肤质是不是很差，
你的肤质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说没有啊，我觉得最近都还没什么问题。然后，那你觉得你的肤质有需要改善吗？没有，我觉得蛮好的。嗯、那你最近皮肤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觉得很棒。那你平常压力会大吗？嗯，还好。会晚睡吗？稍微，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
你试试看，跟我的俄罗斯黑帮讲啊。你最近有需要什么酒？你要请他喝酒吗？没有，我没有要请他喝酒。嗯
，Young man, you just need some alcohol。
对，有点像 alcohol。
然后反正我就还有那里面都是女生，嗯，就是感觉他们是那种经验老道的柜姐、哦、就假设你开始跟他有交谈的话，你就立刻会被他的话术所虏获、嗯、
对，
但是如果你保持着一个
安全的距离，
对，就是
把你打拳击赛，
身为一个七百台北人、嗯、所有的压箱宝全部拿出来不要没关系，不用没问题，我很好。
那你花了多久？
大概五分钟，
然后他就感受到你的不屑感，
对，他感受到我完全的在拒绝他、嗯、拒绝的力量，嗯 ，No means no，
对，
然后最后就可能没办法，就可能不想说，应该想说不要浪费时间，然后
不如再去找下一个这样，
对，就放我走，然后就噗噗噗就跑掉，哦，
嗯，恭喜恭喜，
为诈骗的故事，
真的是被诈骗时间
了，而且最亏的是干我花这时间，我还是没有实现我的诺言，嗯，因为我说是被拦到街坊之后要停下来，
对，
但我这样就。没有，
也不算是接，
没有还到原，就对，嗯，好干，好，那总之就是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多小心。
对
对，那除了这个题，我们从 B 级恐怖片聊到这个，
真的聊好远。
除了这个听众之外，还有其他的？
有，我们另外一个幕僚团乐言，他最近就是私讯我， hey， 嗯，然后先是跟我讲说，我最近刚好
是不是有些不敢跟大家讲的事情，为什么要私讯你？
我不知道，他怕得罪你。他先跟我讲说，我发了一张照片，他就说：“哎、欸，我发现你很像最近刚整完型的那个超立方。”
他是说你长相整完型，还是整形前还是整形后？
他说像整完型的超立方，可是超立方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哦、嗯，就是在整形前就有人，他整形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整形啊，我这次还是研究他、啊、看了一下他整形的影片，蛮好看的。嗯，然后就是他就整形前就有人说我长相超立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就是我的牙齿比较往前凸，然后比较就是门牙大颗，然后又戴个眼镜，然后。脸型比较拉长嘛、嗯，
整形完的超立方还 OK， 但如果说你像整形前的，
本来有人说我像整形前，然后 我自己是觉得干有点像啦，然后恩雅就很生气，哪有啊？然后整形完的，我看一下，嗯，
我是没有觉得
比较 OK， 比较没有冒犯。
我是没有觉得超立方很不好看，但被说像他就是有点像一个小故事一样，就是
哦哦，嗯，好，所以
没办法开心，但我也不会至于到难过。
哦、OK，
就是嗯，好，我知道了，谢谢。
好，然后我就我说看，哎、欸，我说哦有哎、欸，然后我就讲了，然后后来他又跟我分享另外一个，他说嗯，那天我们刚从金门回来，然后。结算机发很多我们合照，嗯，然后他就截了一张我们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前面的合照，然后说，哎、嗯欸，丹凤一张很像彭佳佳、欸，
你才彭佳佳，你全家都彭佳佳，
这个是小故事，还、欸、是说难过的那种？
这个我，
而且我看你，因为我以前有讲过你长得像彭正明恰恰，所以
对
我开始讲说他是不是讲错了？你是不是要讲你像恰恰彭正明？然后他，可是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图，我说，
可是彭恰恰老实说，他脸蛮方的、欸。
对啊，我想说，
而且
应该没有到像彭恰恰吧？
他的脸有一种慈善的感觉，不是慈眉善目的感觉。
我觉得那张后来我看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你离得比较远，然后你的那张不知道什么，就是角度关系，可能鼻孔看起来比较高
一些，都是广角的问题，
鼻孔有就是比较明显
外扩。
对对，就想说，
所以重点就是广角。
对。
请 iPhone 好好改善正视这个问题，请 Tim Cook 对我个人做出
赔偿，
也不需要赔偿。这样讲好像像彭恰恰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哦、请正视这个问题并修正之。
对，把丹凤眼给造成彭恰恰，真是不容易。
对啊，检讨一下你们家手机好不好？
对，我那时候我记得刚跟你分享完以后，你是说要永久 ban 掉，
永 ban，
永 ban。你看乐言就无法跟他丹凤眼进行联系了。
没有看乐言再多传几次讯息，发现都没有人回答的时候，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好，最近除了刚刚讲那个明星啊，还有另外很多明星汇集在一起的活动，就是金马奖。
金马奖，
对，嗯，我觉得最近不知道什么对金马奖的，我小时候我觉得三金里面金马奖是我觉得最有感或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哦，
就是哦，影帝听起来超帅的啊。
哦、
就是歌王，那些王就比帝逊了一点。
Okay, 他改名叫歌帝啊，
歌帝。然后四帝就觉得，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顺畅的一句话，这样就觉得小时候就觉得，哦，演电影演最好那种很猛，这样像奥斯卡奖的感觉嘛。
哦，对
对。那你呢？你小时候觉得就是三金的顺序是怎么样？
小时候我还好，我没有特别的喜好。
那现在呢？
我觉得金曲排最前面。
哦，现在金曲排最前面。
金曲、金马、金钟。
嗯，我小时候是金马、金曲、金钟。我现在
大家把金钟排最后，
对，就是金钟就觉得好像哦，演电视的，嗯，演电视。小时候就觉得对电视的没有到，就是不会像歌手跟
小荧幕的
歌手跟一电影这样，就是那种有一种崇敬感。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我后来回想不应该不是鄙视，这是电视的成功，就是电视就是要跟你很拉近，就是那种亲切感，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遥遥在上的东西了、
嗯。你现在是换个方向来说，它其实
就是它不容易营造那种偶像的感觉。对
哦、嗯，
对，
好。
比如说综艺节目的大哥，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好笑，可是你不会觉得哇干好屌哦，应该不会吧？
对，
对啊。
但我现在会比较喜欢金曲，应该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其实在那个电影、电视跟电影，应该说电影影集跟音乐方面都蛮多创新跟新的发展，嗯、但是在这些项目之中，我觉得还是。歌的部分，就音乐部分最让我觉得有惊喜的感觉
啊，可以理解，
就是听到一个新的乐团或者听到新的歌手的那种惊喜感跟想要收藏的感觉会大过于你看到一样的新电影或是新演员的那种喜悦。
嗯嗯嗯，好像可以理解。嗯，
对，嗯，但就是我觉得当然电影方面也是有很大的进步啊。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被一些可能欧美啊那种真的是世界顶级的演员跟作品，
或者是砸很多资本
下去，对，就被砸过之后，难免会有一种胃口被养太大的感觉。
我同意，我同意。
就不只是特效或是预算那种程度，就是你看那种、嗯、就是比如说脚本或是人家的演技，你就会觉得你看过那种顶级之后，
就是我们产业还是太年轻啦，这样讲好。
对对对，就是你会肯定台湾这些人的表现，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就是
世界比的
话，就是应该说还有一些可以 努力的空间。
对，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音乐产业跟电影产业比起来啦，就是音乐产业至少我们在华语圈里面算是还算是有领先地位的。
对，然后有些歌听起来就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规模化，但是你心里会觉得说，因为你听完国外之后，你听再听这些国内的歌曲之后，你并不会觉得有比较逊。
嗯，
甚至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歌其实，就台湾歌手做歌是可以跟那些世界一流的歌就是相比肩的。
对，而且
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会觉得，就是我有些欧美很流行歌，我觉得这就是之前那这群人有做过一些有节目，就是直接把他的词翻成中文，就觉得他看那个词超拔辣，跟没什么营养。
嗯，
可是我觉得在华语界的音乐里面，他们的词啊，或者是有些故事的事情都是蛮好的。
嗯，
就是我反而会觉得是完全不输给外国音乐。对，
但我还是要补充一下，我觉得电影跟音乐这方面，我都还蛮乐见近几年发展呐、啊。
嗯，
我也蛮有信心，就是以后都可以在就是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好，然后讲到这个金马
怎样
啊？
你继续。
好，讲到这个金马，就是这次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越来越无感，可能是我对接触的国片就是比较有限吧。
对
对，然后这次整个奖颁下来，我比较熟的就好像是刘冠廷。你呢？
谁不熟刘冠
廷？谁不熟刘冠廷？对，
还好谁？贾静雯应该熟吧？
啊，贾静雯，其实贾静雯很有名，可是我看贾静雯作品其实没到很多哎、欸，我自己觉得，我刚好就是一说《娱乐距离》啊什么那些，我都没什么看呢、欸。
飞龙在天，
那个太久了吧？
还有谁？因为我没有看完整个典礼，所以我大概只知道一部分。
对啊，
哦，那个钟孟宏导演的作品呢、啊？应该看过蛮多部
了，有哪些啊？你看我真的是对
阳光普照跟瀑布，
哦，那我都刚好都没看。
好，
阳光普照我有存，可是瀑布就是
存，你是说下载下来存在电脑里
我？就是不是我存在我的 Netflix 的片单里面，就是、我的片单，
哦、
然后放里面放很久，嗯、因为每次觉得啊阳光普照好像可以看哦，然后觉得哦时间好长哦，两个多小时哈，好没这个时间这样。
这就是串流大战的后遗症，
真的就是有人速食这样。
对，但是。刚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认识刘冠廷呢？因为他似乎已经快形成了冠廷宇宙
哦。对，就是反正丹鹏也提出过这个理论，
他已经在好多部就是卖座电影里面出现了。
嗯，
就是像是最近不得奖是鬼扯嘛，
嗯，
然后阳光普照也有
哦，
然后消失的情人节也有，
还有那个无声
啊，对，无声也有，
对，
然后就到处看到
他接片量很大哎、欸，
对，而且都接还不错，
对。
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曝光太大，就是你会觉得，嗯，怎么到处都有刘冠廷啊？火神的眼泪有演
啊，真的好猛啊！
就哦，怎么都是刘冠廷？
工作狂是不是？
你就会想说，哎、他是不是在穿梭在各个影集宇宙之前？
可是我就是也很常看到他，可是我好像你上次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刘冠廷演什么都像刘冠廷。
对，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李奥纳多型的演
员。嗯嗯嗯。
嗯，
就是像我演无声，我觉得哦，演其实蛮好，我蛮喜欢那个角色的，就是他的里面的挣扎或什麼。
但你心里的 OS 就想说啊，刘冠廷看起来好挣扎哦。
对对对，因为刘冠廷好明显不是老师好挣扎，是刘冠廷。
然后阳光普照里面就是啊，刘冠廷看起来好坏哦。然后火神眼泪里面就是哇，看刘冠廷看起来好帅。
哎、欸，真的很屌哎、欸，这个很屌。
我觉得有好有坏啊，
嗯，
因为像李奥纳多型的演员，就是你演什么都会像李奥纳多。
对对对，就是。就是他即使有那个名字，没有我看到李奥纳多，李奥纳多拿着酒在跟你敬酒，李奥纳
多
在吃熊肉，
哦、李奥纳多很会卖股票，
李奥纳多在吃吸毒，
是个应该说他个人风格太强吗？
对，
通常这种类型的演员就是有两个解法，
嗯，
一个就是就是用力演到一个极致。
对，
创造出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另外一个就是都演同样类型的角色，
哦、
像汤姆克鲁斯，他就是没有想要演
对啊
其他的角色。
汤姆克鲁斯
就是要做好我的特派员，我就是这个情报员。007要不要换几个了？但是他就是永远的 Ethan Hunt。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那个 Gary Oldman。
哦，
就是你会看一看才发现，哦，干这个是那个
Gary Oldman， 我就看认不出来。
对，就是他会进入每个角色里面，然后自己就消失呼的那种。
哦，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好像有一种很厉害的感觉了，就演什么像什么。
那我是没有觉得哪一个 比较好啦，这我觉得都是个人偏好的问题。
好，刚刚讲到刘冠廷宇宙，就是我们前几天有讨论到，我们发现刘冠廷宇宙的起源。
嗯，
对，
但是我是去唱歌的时候发现
哦，
他的起源就是一首
李佳薇的歌，
李佳薇的歌，
对，
向天堂的悬崖，
对。
大家应该对于这个 MV 都有稍微蛮有印象的。
我那天去看他的 MV， 有450万点阅。
对，就是关于一个哥哥跟弟弟的老婆偷情的故事，
就是
对吧？
弟弟的未婚妻
啊，弟弟的未婚妻
勾搭上哥哥，嗯，然后哥哥有一个小孩跟前妻这样，
对
对
的一个故事。
哦，我觉得那个 MV 拍的蛮精彩的，其实。
对，然后但以前我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弟弟是谁，
对我也没注意过他老婆那个女未婚妻是谁。
然后自从冠廷宇宙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去唱歌之后重新看，发现，哎，
那不是刘冠廷吗？
刘冠廷戴绿帽了。
刘冠廷好好伤心啊，
刘冠廷好难过、
啊。说话、啊、是什么？你干嘛？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以后如果邀请到他来的话，
对，
或是可以去他上他的节目来，不管之类的，
嗯，
就是要跟他说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然后摇他哥哥，
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但你是不是也说你很惊讶那个弟弟的未婚妻是？
对，我那天又回为了讲刘冠廷宇宙这件事，我回去做功课，然后我就回去看一下刘那个，然后我被另外一件事吓到，
嗯，
就他未婚妻在里面就演了很多就是露骨的画面，
嗯，
就是因为带着唯美，然后又有那种煽情的画面，
嗯，
他跟哥哥在发生关系这样，
嗯，
然后这个人竟然是韩仁啊，就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就是他跟那个酸酸，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们是之前是个团体叫做韩酸少女嘛，
嗯嗯 嗯，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看过他上那个博恩夜秀的样子，然后
那你是不能接受的点是？
我没有不能接受，我是吓到，就是我很难把那个一个就是去演的，就是怎么讲，这个喜剧脱口秀喜剧跟那个 MV 里面的那个人感觉是无法搭上边，
所以他对你来说也是个 Gary Oldman 式的演员
啊。对，我真的很佩服，我就觉得好像他能做到就是这么欢笑喜虐，又有人做到这么就是投入，然后去演个偷情的女子，
嗯，
我是 respect。
我好，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就有印象，他是演员底子出身，
对，他好像是那时候在演舞台剧，
所以我反而觉得，嗯，对，我跟你的感觉是比较反过来，就是我后来才比较，
哦，你发现他是喜剧演员的时候吓一跳，这样
也没有到吓一跳，就是觉得小惊喜，
嗯，
小惊喜就是哦，原来他也是可以走喜剧这个路线的，
嗯。嗯，
大概是这样，
酷，
cool。感谢冠廷宇宙带给我们的诸多
启发
乐趣。那就先进入本周的新闻编辑室时间。首先是一个全明星大乱斗的故事，
就是最近啊，汪小菲跟大 S 传出离婚嘛，
对
对，然后就是前面就是算是一般的那种娱乐花边新闻，
闹也不算闹剧哈，家务事家务事。
对，然后。居然呢，最近演变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支线，
特殊支线。
就是大家都知道，汪小菲的妈妈是张然，是一个餐饮连锁集团的负责人、创办人啊，
创办人，所以算是一个
是在中国是个名人，对
对，
他叫
大老板
张然，对对对，嗯，嗯，然后他那个集团叫俏江南，然后就反正他创办以后，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他把整个产业做整个集团做起来，然后后来被人家就是被赶出去。
嗯，
所以他最近又在重新呢开始做他的直播啊，经营他个人形象，然后开始重建一个新的集团。
嗯，
对，叫俏生活，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都要俏，就
对。好，然后反正他最近又在直播，
有想要成立过一个绑辫子的集团，
翘辫子，我刚才想到一样跟。好，
应该是没有。
好的，然后反正他最近在直播，然后就讲起了就是汪小菲跟大 S 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哦，先是狂捧一下大 S 啊，然后说什么大 S 啊，哦，真的是贤惠 ，OK， 是很棒的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意思就是想帮儿子维护他的婚姻这样子，希望可以挽回这样。
嗯嗯 嗯。
好，然后话锋一转，他突然觉得说，其实他儿子在台北的这段时间，受了很多委屈，而且他就有兴趣啊，为什么我们一个堂堂一个大集团的少爷，怎么在台北受委屈了？
对啊，
他就说他有一次啊。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他的一个阿姨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汪小菲啊被黑人啊，台湾的黑人你知道吧？陈建州是个运动员，把他压地上打，掐着脖子打，
你有看
打得快出人命
那个吗？
对对， 他说哇，这样打就不得了。然后他说，你看这个运动员这样打我儿子，能不生气吗？我们不能不封杀陈建州吗？
所以陈建州是因为这样被封杀的？
没有，然后他就呼吁大家，然后哦，然后中国网友就很生气啊，那赶快就去出征陈建州的微博专业这样子。好，然后可是这件事在他直播完没多久，然后汪小菲就赶快在自己微博上发一篇文章说，哦，其实我跟陈建州是好兄弟啊，我跟范范也是好姐妹啊，然后说我们就是都很好，没有
谁压在谁身上过，
对对对，听起来越来越奇怪。然后张兰是说他们因为这里，然后就指他的头说这里的就是价值观不同，因为汪小菲他爱国，然后意见不合就打架，意思就是说就是陈建州不爱国，可能是台独分子什么之类的，
所以陈建州莫名其妙的就被证
实
被台独了，
对，
是个爱台湾的人，
对对，
因为他跟汪小菲打架，所以他是个爱台湾艺人。他们曾经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吵过架，
对，
就是陈建州，你能想象陈建州大喊着说台湾是个国家，然后就把汪小菲打在地上？
他可能想说我喜欢绿色啊，说我喜欢绿色，我台啤是绿色，然后就打架了这样子，说台啤应该叫中国台湾啤酒。
好，
反正总之，汪小菲就曾经说根本没这回事，
对，
他们也没有任何冲突过。他说，因为资讯的不对称呢，然后家人有误解，造成这个困扰，
嗯，
然后就跟陈建州道歉，这样。好，反正就得出现一个乌龙嘛，就是好像是汪小菲否认有这件事情，然后张兰却说有这件事情。好，然后张兰就只好再开了一个直播，然后突然态度就放软了，他说：“哎呀。”可能啊，就是他说我们汪小菲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
嘿，
然后就说
被人家压在下面，
对对对，隐身应该是这个，然后就说阿姨也昨天给我打一个电话了，说可能是认错人，
阿姨到底是谁？
对，阿姨到底是谁？阿姨是可能是汪小菲在台湾的保姆，
他是一个类似像淡水阿嬷一样的角色，
对，
就是叫你去选总统，你就会去选，
叫你儿子被趴地上打就趴地上打，
所以张兰说阿姨就打一通电话来，
跟他讲说认错人了，不是黑人陈建州，没这回事。
这是其他的黑人，
对，
还是
其他地域，就不知道是怎样啊。然后后来我想一下，我就觉得看到一个网友留言，然后我就想通了。对，张兰可能是接到诈骗电话，就诈骗电话打来都说妈，我在台北，我被打了，在哪里妈？快去救你！
为什么会觉得是陈建州打的？
我不知道。
所以张兰是不是其实也讨厌陈建州嘛？
对，
他听到被打才会下意识的觉得是被陈建州打、
啊。对啊，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陈建州，
这个推论蛮合理的。
对，然后就因为乱放炮，然后就引起这一连串乌龙这样。
好，但我觉得也好啦，把我们的流量明星都全部串在一起，
真的这三个好赞。
而且后来黄安还有就是参与卡进来
哦，黄安是在讲就是。汪小菲跟大 S 的部分，他是说哦，这样分了也好。他说因为大 S 克夫，
他剪了一个影片来影射大 S 是克夫。
对，他先剪了一个命理学家说啊，克夫的人是怎样，就是啊不给老公面子，然后就讲话尖酸刻薄，
嗯，
然后瞬间咔一幕一剪就剪到了就是大 S 跟汪小菲参加那种实境节目的片段。
反正他就是想要说大 S 克夫，
对，
可能个性不好还是干嘛？
对对对对。
总之现在就是只要是就是台湾那边的人，
嗯，
就是跟中国没有关系，华安就会
踢两脚，
跳出来踢两脚，对，
就是蹭个流量，真的很这种很不要脸，很恶心。
但是他有点像是这个全明星大乱斗的那种隐藏角色，
今解锁黄安，
任天堂大乱斗都会有剪影，有
没有？对，问就是那问号，黑色的，就
解锁黄安，
感觉他就好衰，为什么剪到黄安？是不是这样打得不好？
感觉很像去买那个什么那种盒玩，就抽到
最边缘的角色，
最烂的角色。
对，
对。但结果那个张兰还因这个直播获利，是不是？
对，那他就是开完这个直播以后，然后就是因为他最近在经营他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俏生活嘛，然后他就开完直播以后他就道歉，然后道歉瞬间就把那个影片给删掉了。然后大家都进来说：“哎，张兰的影片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张兰又狂开直播，然后开始带货，这样，这个怎样开始卖货，然后就听说他就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卖了3500组，然后大概换算成那个人民币花了1400万人民币，
流量魔术师，
对，
他现在制造一个话题让大家好想看一遍，好想看一遍，
对，
然后进来之后发现，嗯，怎么做
直播？怎么在卖货？
我先看一下好了，说不定就是这个哦，
所以等一下会讲一下汪小菲的事情，
看着看着就哦，
还可以买哦，
好好想买。
干超屌，所以我就说这招叫公子线头，就让自己儿子在地上被他压着打，然后
真的是自己的公子，
对自己家的公子线头。
嗯，给这个大乱斗打个分数，我觉得可以给到四颗啦。
我也觉得太荒谬，我可以 4.5。
这个新闻线在哪里？
这没有新闻线，在很北南。
看，不要在那边吉祥，吉祥派不是咪咪眼还是有谁的？
没有，我是到一定极值的时候太好笑的时候，我会跳过来。
根本就是没有啊！
就是我可以接受它完全没有新闻性这件事情。
好，
好。
下一则新闻呢，是一个国内的事件，什么球棒部部长？
对，真的有人被打了，
真的有人被打。球棒部部长徐国勇呢，就是之所以会先给他这个暂时性的称号呢，
对，我们上周有讲到，他因为最近太多人在车上放棒球棍，然后打人的新闻，提出了一个创解，就是说以后蓝茶遇到球有带球棒就要注记，
就注记，就登记，你是个会带球棒的人，这样。好，那。除了这个球棒事件之外，最近还发生很多治安事件。
对，
然后其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有一个超商店员，就是他在劝客人戴口罩的时候，就客人突然压起来，
对，客人就回家拿刀，然后
恼羞成怒，然后就把他刺死了。
对，
就干，到底有多气？
对啊，
不就是个口罩吗？拿口罩砸他就算了。
我们上次还讨论说，到底什么状况下会这么神奇？
对啊，你应该就是以一个。就算你用汉摩拉比法典以眼还眼，你顶多也就是
说，哎、欸，你把口罩戴更好哦，你才戴口罩，你怎么要戴口罩？
顶多就是用胶带把他的口罩粘在他脸上，
对啊，
这样就好了吧？
对、啊，
你为什么要刺死人家呢？
真的？
那反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就很在意这个治安问题。
对，尤其是因为其实最近超商店员被攻击的事件已经发生过两三起了。
对，
就一样都是叫人戴口罩，有人被挖眼睛的，有人被打伤啊，有人被杀死这样。
对，
所以尤其是大家发现，好像大夜班的超商特别危险。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是白天发生这个事件的话，可能超商有时候都不止一个客人，大家可能还可以帮忙或报警或阻止他之类的。
但大夜班就是没有人可以
幫忙，就是一挑一，然后遇到疯子的时候就太危险这样。
对，
好，
然后
为了解决这个状况呢，我们的徐国勇又有创建新的商店出来了。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嗯，
但是可以确定是他。对于这个创建非常的赞同，
对他是不是上网去看那个乡民留言，然后说：“哎、欸，这个赞，这可以，这给过。”
我不知道，
收集民意这样子。
这个创举呢，就是警方在本来是在半夜巡逻的时候，好像会提供就是一些宵夜的经费，
对，
让这个员警补充体力。
对，
现在他们决定把这个经费呢挪用到超商里面，
嗯，
让员警呢就是晚上你巡逻是不是肚子饿了？口渴了，
他就发那个超商点数，是
可能吧？就发给他那个小气那个卡，
一百块，
就去超商休息、上厕所、吃东西。
对，他、啊、这可以干嘛嘞？
就是你超商就很常看到警察
哦，
很常看到警察之后呢，
就不敢为非作歹，
就可能不想拿刀这边来刺人，是吧？
哦，
是这样吗？
好像勉强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可是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要分析的是到底建警狱这件事情对于遏止治安的事件是不是有没有帮助的。
嗯
嗯。应该说如果你知道这边有很多警察会抓比如说交通违规好了。
嗯。
但你可能就是一般人会在这边就可能就不会斜快啊或是不会闯红灯啊或是什么。
嗯。
但是即便你这个路段很多警察，你是不是也很难去阻挡一些可能酒驾乱开从别的地方开过来的人，他还是有可能在这边造事啊。
对啊，而且像这种更小灯熊皮这种算是义愤式临时起义的这种杀人事件或者是这种伤人事件，我很难想象建警率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哎、欸，对，就是义愤型的状况的时候，
对啊，
就是你当下应该不会考虑到底会不会被警察抓到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的那个愤怒的邪灵已经占领了你的心、
啊，就是很多人因为说这可能会扯到比较深远的议题啊，好，就是可能会扯到死刑之类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些人会想说，哦，台湾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死刑，所以才会有杀人犯或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可是有个争点在于，如果你是属于一种义愤型的杀人或什么之类的，你会在牙起来瞬间就想说，哎、欸，干，我知道躺下去会是无期徒刑，我知道躺下去20年，我知道躺下去会死刑，你会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有点难。
那我还是先等一下好了。
对，
我先不要生气，
先不要生气，
我生气，对吗？
好像我比较难啊，对。
增加死刑的
提高刑，不要说死刑啊，提高刑度这件事情，大家会对他影响，应该是那种鱼预谋性的东西会比较有。
就是、柯南面犯人，
对对，
会被
等等等等，他说：“哎，我会选一个刑度比较低的来做、哦。”
柯南面犯人都是要计划一些这种超莫名其妙的杀人，然后那种些微的动机，
对，
逼死大的杀机，汪洋般的杀意，他们可能会因为想说哦。这样子我计划那么久，结果杀人要是被抓到，
对，
可能要坐牢坐很久，或是被判死刑，
對，
那我还是比较好了，
对，
毕竟他有可能也只是刚好打翻了我的水，那我就今天就不要因为这样杀他好了，
好，我去偷个东西，
对，
关比较少年这样。
那一般生活中的这种就是杀人或是伤人的案件，我觉得就对啊，就是提高，
有时候跟刑度比较没有关系，
是很难有直接的效果的。
嗯，那见警率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就是你很难想象说，因为见警率大高，大家应该直觉会想到的是我会被抓的几率变高。可是按理说你就 key 档了，你不应该不会说我要被抓，所以我就不敢或怎么样。
对、啊，因为超商店被攻击的状况，其实都是那个人就更小登修 key 嘛，
对，
恼羞成怒，
嗯，
然后他才会发动攻击，
嗯，
那除非刚好那当下警察是在那里啦。
对，他就只能赌一波，就是如果警察真的密度高到刚好就是每次要发生事情，警察就我要结账，不好意思，我买个预饭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口罩我戴好，是我错。
那好，这样子可能有点用，可是你把这个，你觉得你施行这个措施，就是把警察全部赶去超商，到底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刚好发生问题的时候警察都在，这个状况成立呢？
我是觉得
也很难讲，也很难量化吧。
对，然后就算那个效果面我们不谈好了，
嗯，
就是警察为什么要为了你这个东西，然后就把我原本应该晚上吃东西这个有补助是我的福利嘛？为什么突然被限缩在很难吃的超商微波食品上面？
然后、欸、不要这样说，现在超商都很认真在改善他们的
食品。那还是就是选择变少了，就是好，如果有 50% 的警察喜欢超商剩余其他食物，那他觉得 OK。那另外50%，他有没有自由机会可以花去买炸物，可以去买咸酥鸡，买什么？
他的小血腥被剥夺，
他就被剥夺，他就只能去，我就只能去买那个49元、59元、55元套餐呢、啊。
但他们可以吃的很健康，
叫超商健康吗？
鸡胸加茶叶蛋，可以吧？鸡胸加茶叶蛋跟无糖豆浆，
我就算有点数，我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好不好？
高蛋白质优良循夜循组合，
不要。然后呢？
低热量，
就是、你还不想停、欸？然后就是好，你先不谈，再不谈，就是你被限缩的部分。那你除了就是被限缩你的选择之外，你要去
露脸
这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
哦，就是当下进入招商的时候很难界定我现在的行为。
对，因为你希望去露脸嘛，你现在去见警率要提高什么之类的，你很像是要去巡逻打卡那个感觉嘛。
对，
就是我来这边哦，我在这边哦，我在执勤哦，我在怎么样哦，这种感觉。
嗯，
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无缘无故这个警察又被你课予了一些在他该休息的时间课予一些奇怪的义务。
对，对，他本来可能也可以躲在车上休息。
对，他可能买了就
顺便偷偷抓闯红灯的人。
对，
但是他现在就不行，他就只能在操场里面。
嗯，
啊，如果有些警察他在休息的时候是想要滑个手机的，
嗯，
然后他改成去操场里面，他如果一样滑手机的话，会不会被一些就是路过民众
就照下来这样？
哎、啊，你看呐、啊，人民的保姆就在滑手机，
什么见警率？这见到这还得了？
压低呀！
警察应该一个洗玻璃波洗晒了。
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就觉得啊，这个徐国勇他到底是在哪边找来的这种下回书的处理方式這樣？
而且警察就是有一定限数量的啊。那你今天超商出事了，我们就把警察全部趕去超商。
这种现象式办案，就是哦，出现什么事，像我们之前讨论到，就是可能捷运杀人事件的时候，你就把警察就是哦，全部塞到车上去。
对，就去超，就去车上。
啊，现在超商有人受伤，就全部就跑去超商去露个脸，买个宵夜。
啊，所以哪一天有人要劫机，以后是不是警察就要坐飞机？
对，
啊，没事也要坐飞机。
然后是以后计程车就是可能有发生什么计程车去杀人案件，然后警察以后副驾都抢座要坐警察这样子。
然后你们拦车拦下就会发现，
哎，前面这两个人。
欸、不好意思，我们只能载三个人，因为前面有个警察就
内卷的样子，
这有一点治标不治本啊。
对，
嗯，那就是说到警察的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最近也爆出来一个蛮严重的社会案件，
也是一个暴力相关的，
就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他这礼拜就是被爆出来，他被他男友家暴，
嗯，
然后不就是 手跟脸都有受伤，然后
蛮、明显的。
对，当下好像还被软禁了两天，
这很严重，
才放出来，就是真的蛮严重的，就是起码就两条罪了吧？
对，
妨碍自由跟伤害。
对，
应该说相关他已经介入了，那高教育本人也会在就对外做说明，所以应该已经会处理这个案件本身。但就有一些网友开始有意见说，这个社会安全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连立委都保护不了，那社会安全网到底可以让谁安全呢？首先，我觉得社会安全网好像并不是指治安这一部分。
对，社会安全
网有一些意义上的不同，有些定义上不同，可以先去查一下。
对，社会安全网应该不是指说你要保持人身安全网，
对，是要让大家都不会陷入到一个无法你生活无以为继的状况。
对，就是你可能要嘛是不要让你铤而走险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你在你整个心理状况很低落的时候，有人可以接住你。
对，
比较像这种就是支撑最后的支撑的那种角色，
最后底线的支撑，
不是保护你安全无虞这样。
对，那所以说，假如你认为社会安全网必须要防止这类家暴事情发生的话，那所以以后我们大家谈恋爱的时候都要跟警方报备的意思吗？
对对。我注记一下，男朋友一人，我们今天要去板桥的旅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安排指定给你的警员，然后你就是吵架的话要跟他报备这样子，报告陈警官，我今天跟女友吵架，
对我已经到家，安全就 over，
我心情有点差，但是我到家了，
对对对，
然后警方那个警员可能会说 OK 收到，
请回传你的位置，证明你的清白，
也回传位置资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还说连立委都怎么样，这很奇怪，就好像讲我们国家的法治或任何就算你当做人身安全网好了，
对，
立委有比平民值得保护吗？意思就是说立委都怎么样了，平民会怎么办？意思就是你预设就立委应该受到更高级的保护，有吗？除非他有申请随扈嘛，不然
是不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会有立委都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
对
对啊，你才受伤害，全家都受伤
害，你预设就是立委必须要受到比较好的保护嘛？
对，
那干那你平常骂屁啊？靠
对啊，你自己都一直服膺于这个哇、哦、官僚体制，就大家好棒棒，当官就是不一样。
对啊，立委薪水很高，就比较靠北啊。啊，他本来你不就觉得他比较重要吗？需要多一点安全吗？需要多一点随扈吗？
对，
那、啊、多给他一点随扈费不是很正常吗？
我是觉得有时候大家
越讲越生气，我跟我的警员报备了。
不好意思，丹凤眼刚刚情绪就稍微失控，心跳跳到105，现在人还在录音室 open。
方圆10公尺内没有凶器，暂时不用担心。
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比较可恶的，就是那种检讨受害者的啦，就是说，哦，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他一定是啊，有人开玩笑什么唱歌太难听啦，就被揍啦，或者是说，他一定是就是啊，郭嘉宇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就是欠人家骂，会让人家不爽，因为。他可能平常就不爽高嘉瑜，所以说啊被打就活该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就是一个政治立场跟你不同，或者是他讲话容易怎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推测他活该要被打嘞，
对吧？啊，如果讲话让人讨厌就活该被打话，那这些人应该也
对，讲这些话的人说明也
被打，
就是蛮尝试蛮对。
觉得就是要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人想要发生这种事情啊。
对，
不管他这个人对跟。他的政治立场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跟你同一边的？就是比如说今天黄土条被家暴，
对、啊，
我们最低的限度可能就是不要对他这个人落井下石。
对，
你可以不用声援他，或是帮他加油、帮他呼呼。但是就是避免去谴责受害者这件事情，
就是你好像会正当化一些不正确的事情。
对
对，就是如果你觉得家暴是一个不该推崇的东西，你用这种戏谑方式去处理，感觉就会。尤其是处理受害者了，你就会让他觉得说，哎、欸，是不是这个好像就你打对人了，或怎么样，你就觉得好像没事了，好像
对啊，
对，很
就是有这个预设在，
对，
母汤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有这一系列，除了这个东西这个点以外，还有这个整个治安事件，就是或者是立委被打或什么之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期望的这个政府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我是认为再怎么做几乎就你很难避免这种例如说家户内的或者是情侣之间的这种暴力，国家不可能完全隔绝嘛，或是这种大夜班的超商的临时起义的这种个案都很难处理到，
除非你就是要监控所有人的手机，
对啊，
然后手机上面还要装个电击装置，
然后你脖子上可能要像大逃杀装一个项圈，然后你要
发现你要家暴的时候就
把它炸掉吧 脖子就喷掉了，头又滚出来，又回到滨江街这样子。我整个火烙起来了，
串起来了。Circle。好，我们给这个一个分数。
对，
我决定给这个超商，这个徐国勇的超商策略一个分数的话，应该可以给他 3.5 颗星吧。
我觉得给整个暴力事件的台湾人的反应，还有政府的反应，我可以5颗星啊。这整个就是很多可以谈的地方啦，大家千万不要掉入一个纯义愤的状态，或者是就
是
只会讲一些风凉话的状态。对，
好，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黄土条，嗯。不如我们就来谈谈他做了一些事情。为什么？就是他不管他做了什么讨厌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维护他的。
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话，
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因为你发言还蛮好笑的。
对，不然就继续讲。
欸，黄土条最近就一直在这个帮重启核四辩护嘛。
对，
因为最近很多个意见说明会。嗯，然后国民党这边也办了很多场这个宣讲。
对，下乡巡回，
对，也有让黄土条上来讲一些话。嗯，
然后他们这次到了六都的桃园市，然后就上去讲话，然后桃园的乡亲在那边听嘛，然后黄土条突然就讲说：“哎，这个核废料这东西就是炒烂的啦，这都是在做假议题。”
对，
就是其实核废料呢，这种核辐射呢，就像是你家的发臭的垃圾一样。
对，你把它包起来就好了，
包一包安全就好了，没事了。
你把这个核废料包起来之后，就那个东西就不会跑出来了啦。
对
，OK 啊，
妥了，妥了，
妥了。
我是觉得核废料一定还有处理的方式，可
是
你用包垃圾来处理，这是有加分吗？
就是、
然后他还被记者呛，
我超少看到记者故意在呛人，
记者就。过头还在这段影片说，黄世修可能要想一下这段到底能不能被他们拉，
能不能对公投有帮助呢？
对，
不能报道，
对，超酸。
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滑坡了吧？嗯，这已经是断崖，
像是天堂的断崖悬崖。
他们已经不是这逻辑，不是滑坡，直接断崖。
你要冲过去摇黄世修，你干什么？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讲什么？
讲什么？永和派的状态，你干嘛？我那天就有听众敲我说，他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黄世修现在就是已经办了五场的说明会，然后就是反核方的，就是反核四方啦，嗯、就轮流，就是每一场都办不同，几乎不同人上来聊，嗯、然后黄世修每一场都是他，
然后就没有人要跟他站在同一边、啊，
对，
发现了吗？
永和派的是就是他自己领衔人就垄断说、啊，邀请信全部进，我真的都不分给别人，我自己上，我讲的好棒棒，这样我有五场可以讲，
我是何思侠，
我是
一切都让我来，
对，
这个。垃圾袋这个理论，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说得出来，因为
而且你是用去比喻一个辐射的东西，然后拿臭拿味道来
臭味造成臭味对人造成的影响，跟核辐射可以对人造成的影响本身就不是同一个层级嘛。嗯，因为你闻到臭味顶多就是干妈好臭，但是你闻到核辐射之后，等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而且你讲垃圾的问题。如果把一个垃圾包到不会臭，放在我家门口，我也不要啊。
对啊，
我谁要把垃圾放我家门口啊？不会臭，还是个垃圾、啊，
而且一般的
厂区啊，
一般的垃圾它是会被收走的嘛。
对，
垃圾车至少会把它收走嘛。
对，
你顶多就是忍一天，嗯，好不好？核废料不会啊，
不会就是不会，跟数学一样，
一直在那里耶、欸。谁要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就坦白讲了，我身为永和派，我觉得你这样讲就是很扣分，你就让别人觉得核废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垃圾的，然后而且就是就算处理掉臭味，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存在。
对
对,
对，那你这样讲就不会让你一般人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会是一个很棘手的东西嘛？
对对，就我原本就是中立的人，我都会觉得哎呦，垃圾，哎呀啊，垃圾放哪里？怎么办？
你应该也要用一个比较美化的方式来包装它。
对。
比如说它是像是什么可以是什么
是、可能是打完球会流汗的年轻人之类的。
合适的舍利子。
舍利子。
你看有些高僧烧完之后它会有一小颗舍利子嘛。嗯、那和那个核能发电厂烧完之后它就会留下废料，就是核能舍利子。我们应该把这个舍利子呢就是
供奉起来。
一小块小块小块都把它封进一个小型的混凝土的夹子里面、嗯、发放给所有永和派的人。
对，然后
护身符。
对，然后而且还要说就是因为它很安全，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舍利子可以去参观它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哦 ,OK。
你可以带在身边不会怎么样 ,OK 的。
OK。
先不论这到底可不可行。假设可行的话嗯。这个好像会是一个比较宣传可以宣传的方式，
对
对，
或者我刚刚讲，你要用味道来行销的话，那你可能 就是 打完球流汗的 teenager 之类，然后你去洗完澡，那你就 OK 啦，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对不对？
洗完澡就 OK 咯
OK 咯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可以去看台湾表面影片，对
对 ，Google 台湾表面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
对嘛，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间谍？
我又怀疑是，所以他就要垄断所有的发言机会，这样我要不停的失分，我要不停的失分，
他现在就是他的最后一战，
对
他这一战真的不能再失分了，
这是混血王子的背叛。
要让所有关于就是挺和的有道理的论述都在他这边到为止，
伤害到我为止，
正确论述到为止，真的辛苦他了。
我是觉得永恒派想把他包一包，可不可以丢哪里？
就封起来，就不要再出来。
对，可以封存四兄吗？
好，但说到这个错误类比呢，也不是只有在黄土寮身上发生。
对，
这个在莱猪这一题上面。也有人做出了一些
奇怪的比喻，
对，有一点不那么中肯的比喻。
对，就是我们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嗯，然后他就是讲，就是要替来记，就是算是降低大家对他的疑虑吧。
是，
那他就说呢，其实猪啊吃这个东西，就是饲料以外的这个添加物啊，嗯嗯嗯，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嗯，那来记你就吃一吃，在宰杀前几天不要吃，它代谢掉了就没事了，就很像就是。人也会吃保健食品啊，就像这种感觉而已。好，的确这个问题一开始有被国民党拿来炒作说，哦，好像来记就是保健食品。
对，
这是一个滑坡，就是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吃保健食品相对于猪吃来记这种感觉，猪的保健食品。嗯，好，但这我们先不理国民党这部分。那你说来记是猪的保健食品，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
对，即便他我们完全不曲解他，
对，
他还是有一些值得。有待商榷的地方。
对，来记的原本的我们又称叫做瘦肉精，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让你的肉就是尽量长得就是瘦肉为主的
一种添加物。
添加物，对，所以你要去解释它的话，它会比较像什么
高蛋白
嘛，或者是就是灯塔郎，就是那种就是补身体的那种
猪的乳清蛋白。
对，所以就
感觉就是一罐那个粉啊，然后上面有一只很重的猪这样。比一个微笑，
对，所以哦，这样讲就是保健食品是吗？
这样但高蛋白到底算不算保健产品？我觉得它不能算保健食品，因为不是每个人维持基本健康需要的东西，
而且应该说
额外的营养添加物。
高蛋白就是如果有人吃人的话啦，你人吃高蛋白，然后被杀掉以后，应该这个东西不会有毒，或是会造成任何的摄取的危害吗？
对
对，所以。你用这个东西就是猪啊，猪可能吃它就是带来的效果是这样，那你用这个来护航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去故意去淡化了它对人体有害的部分。
对啊，我觉得它宁可就是说它会代谢掉之类的，
那对，你就强调代谢
会低到一个程度，
对，
就是说我不会真的到影响人体的程度，这样子还比较可以让大家接受吧。
对，
因为你说保健品的话就是
而且你讲保健食品，好，你讲的就是好，你要把它塑造成猪的高蛋白也好，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么安全、这么无虞的话，为什么台湾人猪跟其他的家畜都不能吃？
对啊，
那就开放啊。
对啊，
你就觉得那吃大家就来吃，那么安全，你觉得是保健食品吗？
你就吃嘛。
你会禁止你的国民吃高蛋白或禁止吃食物糖吗？不会吧？
对啊，
你就来吃。
还是他其实也没有，因为人在吃保健品的时候，有很多是吃来路不明的，
是吃到这种
有些从地下电台买的嘛。
哦，那种也有毒，哦，我终于懂了。
嘿嘿，一颗一颗的丸子，
原来我们大家生长的历程对保健食品的理解不太一样。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哦，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啊，那个可能不好，但是会被代谢掉。哦，他没有要护航的意思，他在说实话。
他说啊，那个钱花了就花了，有时候会浪费钱这样，可是不一定有用这样。
反正我觉得是一个不优秀的护航方式啊。你就算拿那个贸易的数据来说，就是你要吃到来做机率是蛮低的。可能都还比较有说服力，
对，我们现在去看那个什么猪肉的那个仪表板啊，就是你可以看一看，算一算，其实现在进来的美猪，光是美猪而已，不用说来猪哦，美猪的部分算一算都是肉，光肉片的部分，肉的话是一趴一点一多这样子，
而且占整体消费量好像更低吧，对啊，所以如果你把它换成什么转蛋几率的话，可能就会感应出来有多低，就你可能就是超级客长才有办法吃到莱猪，
超级客，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当可以帮你的就是公投立场伸远啦， 嗯、啊，你是慎选比喻的东西，对
对。那我们来给他们两个打一个分数，
我给四颗星吧。就是这个东西，这两个就是需要被去戳破它中间奇怪的地方。
我应该可以给四颗，嗯嗯。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下来就是大家也想要去戳破它奇怪的地方的东西，嗯，是一首歌，是一首歌，
什么歌呢？
是师大的校歌，
哦、好陌生的歌，
没有人知道师大校歌要怎么唱，其实
对，
但是它的歌词就是有一些微妙的问题，
对，它就有一句啦，其实很，我觉得台湾各地的校歌应该都有这些类似的问题，就是会包藏一些光复的思想、啊、
大中国思想
在里面。
那他原本的校歌是怎样写的？
什么？我忘记第一句是什么。台湾是像山川壮丽这种感觉，然后后面是回归祖国乐融融，重归祖国乐融融。
对，所以就隐含着一个台湾终究要回到祖国怀抱，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台湾的大好江山，你还是属于中国的锦绣江山的，
然后
这种感觉，
对大家就有点不爽。
对，
就我们现在跟中国这么这个感情那么不好，而且未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想要统一的心情。
而且就是
这边一直唱歌的歌，是不是想被统战？
而且其他学校的校歌比较像是我们要去光复沦陷的大陆的感觉。
对，
这个有点相反，它有重归祖国，很会反而符合现在中共的论调，今天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所以你即使是统派，你也想去统别人，你不是想被人家统的吗？
对，像鄙人这个高中母校的校歌，
对
附中的校歌呢，虽然多年后回来看也是蛮滑的，
对，
滑爆，
对，真的是滑爆。
但是我们校歌就是唱这样，就是把附中精神照耀祖国的锦绣河山。
对对对，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祖国的河山是我们的，啊就是、
我们附中人要在祖国的河山上面插旗。
对，
我们要把中国给占领下来。
对，
这样子就没问题，
听着就舒服多了嘛。
是你，就算你是心怀大中国思想，好歹你也是去征服别人那个。
对，就是一定要赢的话，你一定要是想赢那个人，不要想不能被赢那个。
对，你要是赢的那个，至少就是情感上会稍微过得去一点，稍微
对这没那么不舒服。对
对啊，那如果你刚好写的是一个就是回归啊，什么就是重回啊，或者是
对
融入啊什么的，就听起来就
对。总之呢，总之师大这个校歌呢，就已经被这个学生们就反映很多年了，就是觉得不符合现在历史或政治的现实这样子。然后就从2016年就开始有人倡议，然后学校也就是接下来19年开始就是弄了一个校歌的就是审查委员会，嗯，就想要怎么修改它，嗯，然后就在前几天他们就公布了新版的校歌，嗯，就是新闻的主题是说这两句被改掉，其实上呢他把全部都改掉，他只留最后两句而已。哦，他们就是全部用原本的曲，然后谱上新的词，
所以词是比较贴近现代的。
对，就是把一些就是比较过时的思想，例如说像这个重回祖国，还有或者是就是老师的重要，是那种就是有点太传统式的，就是直接赋予权益那种阶级制度的，对对，把重尊师重道弄到像那个父子关系啊，那种很严重的那种吹捧的东西给拔掉，这样，然后他只保留最后两句，他说是为了让就是各界的校友可以大最后两句大合唱这样子，前面自己唱自己跟多部合奏这样，
那前面听起来会很恐怖，这样子，
所以他总之就改了校歌这样。
对，也可以算是一个权宜的做法啦。嗯，因为以前就是那种老校友一定会觉得自己的那个过去的记忆被改掉很不爽。
对，大家可能就想说，这种校歌不合时宜就改掉啊，到底有什么阻力？就是有什么好拖那么久的？
对，
事实上就是有些人对于自己以前的记忆要被抽掉是会很抗拒的。
对
对
啊，如果你看五月天，如果回去说要改温柔的歌词，你看五月会不会？干什么？
我想到就好不舒服啊！
干什么东西？
害我以后唱的时候还被人家说唱错了，唱错
对吧？
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改的？
就很不爽啊！对，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说现在我们的理念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个词很怪，但是你要改的时候，就是得顾及到那
些
人
情感
人的情感，
对
啊，我们就是以我们来说，我们也算是外人。所以我们也很难去站在师大人的立场，然后去判断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校方目前这个做法已经算是蛮权宜的了。
对，我觉得算是 OK。对
对，就是至少他之后这个回忆就会慢慢的被洗掉嘛。可能未来就是可能过了20年之后，新的校歌就会慢慢的取代掉旧的这个回忆。就让他渐渐的随风而逝。 算是对他最后的温柔。
讲回来，如果有人现在开始，现在因为师大这个开了这第一枪，大家开始要改校歌，有人要改附中的校歌，你可以接受吗？
应该还是会觉得不用改吧。
哦，为什么觉得不用改？是因为觉得有情感成分在里面，还是觉得就是我捅别人没有关系？
我捅别人没有关系，这可能占的大概20-30%。
嗯，
但有一个部分是我会觉得，可是我的想法可能会比较偏向没差，因为对于这就是唱校歌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也是跟你亲近的那些附中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而且现在其实已经很少做，
对，
我们现在很少在外面有可以唱校歌的机会，
真的，
所以也顶多就是在那种跟学校跟母校很有相关性的活动的时候，
嗯，
但现在其实也很少参加，你现在也不会回去参加校庆或是干嘛的一些活动了，
对，
所以你现在要唱校歌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少，那。有的时候你一定会是跟那些你原本就很熟人在一起，
嗯，
那你们唱的话，你们一起唱的时候就会是你们那个年代版本的那个校歌嘛，
对，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回忆当年的那个时光而已，
嗯，
但这件事情就是跟你最新版校歌长什么样子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如果改，这不是改了不会影响到你吗？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偏向于就是哦就改啊，
哦你是觉得就改，我刚才讲半天我以为你是觉得不用改，
我开始会说不是因为想一想，就是副作用真的蛮爱唱校歌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说不要，
对，
但是想一想之后就觉得当我以后在回忆校歌的时候，我根本不会 care 到底新版本是什么，
有道理，嗯，
那对我来说就是以后的学弟妹如果唱的是新版本的什么照耀台湾的玉山，
对，
他本来歌词里面就有玉山，嗯，但反正他改成一个以台湾为本体的校歌的话，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的，
嗯，
就是好听好听就好了，
有道理。因为我刚才在想，大学的校歌对我讲也的确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好像到快毕业的时候才第一次学到他怎么唱怎么之类的，
完全没有，
对我也没什么感觉。可是高中的校歌的确，我不知道是我们两个学校的关系，还是大家对高中版就真的会
比较，就是前三志愿才会对自己的学校有一些，
哦，有那种就把自己的光无莫名其妙的虚荣感寄托在校歌上面，
就是时不时会出去的时候想要把自己光环擦一擦。
对对对，他还记得那宇宙人小玉在那个什么有一首歌里面有唱中那个建中校歌，哦，
对啊，他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哎，这个光环啊没有啦，那个只是我念的高中而已，啊，
人生是多无聊，只剩高中学历，
虚荣。
对，我那时候也在想，嗯，如果改建中校歌我会怎么想，欸，好像就觉得哎，欸，有点怪怪，可是好像就对啊，就那就改吧，可是我又想回来，就是改校歌应该是想要传达一个概念吧，就是比如说我不要这么滑，我不想要再留下那个一同思想里面，那
对，
可是你我们当初在学校歌的时候，你真的会被去相信里面的思想吗？
不会啊，
好像也不会嘛，对不对？
不会啊，
所以就好像就是可以改，可是感觉没那个迫切性。就是我在学的时候，哦，什么东海东玉山下，然后所以嘞，有什么差别？对，
就
没什么感觉啊。对，
其实唱归唱，
对，就是我只是记得那个旋律，然后是一个共同的感觉而已。就是它里面的传达思想，我没有再接受它。
对啊，你唱三天三夜也不会真的跳三天三夜啊。
对，所以就觉得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对，
嗯，就。但是有人会在意啊，
嗯，
所以让他们慢慢就是慢慢可以取代，也是也无
可，对，
不
反对，
我觉得，
嗯，
那这个新闻呢，要给几分呢？
我给他三颗星，嗯，
好，我应该也可以给三颗星，
就是有点意思，啊，意思
稍微稍稍有点意思，
对，
又没什么意思。接下来是本周的精选新闻时间，
对，今天的精选新闻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新闻，
好。
好，然后就是有一个中国有个面店老板啊，他就一向都是就是做一个像那种良心面店的感觉，就是他都是以远低于市价的钱然后去对客人收费，
嗯，
然后遇到那种老人啊清洁工啊或者是就是社会比较弱势的族群，他甚至会收更低的钱，
嗯，
还有提供那种免费的爱心代用餐这样，
嗯，
对，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得罪他的同行，然后他
得罪同行，
对，就你啊，破坏市场啊，只要大家来自家吃面我都没生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个同行就冲来这边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就闹上警局这样，
嗯，
然后那天警察局就来说，哎，欸，你可不可以来做个笔录什么之类的，嗯，他就想说哦，那我要离开面店一下，然后想说 啊，可是可能我去一下嘛，就
他以为
很
快，
很快，然后我就等一下就回来好了、嗯、啊，你们就自己弄啊，等一下那就先走了这样，嗯，然后就先没想到一去那个可能报案那个处理案子的流程蛮长的，嗯，就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就慢慢回来以后就哎，发现就是大家就有吃面的吃面，然后有人在他柜台里面煮面，然后自己煮，然后自己在那付钱这样，变成一个就是真正真实意义的良心面店，
形成一个生态链。
对，我是想说你自己煮面，然后。你付的钱是付那个原料钱还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煮面的话，我应该不用付钱吧？
对，
应该吧？应该说要比付的比你在店里吃面的价钱，
对，可能跟老板买面条的钱的意思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他这样子应该要付更多钱
哦？为什么？
因为他多卖给你的煮面
的
体验的
服务哦，现在那种 DIY 做烘焙那种感觉，
对，你自己做是让你多赚一个体验啊，
对，
你要为此多付钱才对，不然我做给你多无聊。
我的店租也没有变得比较便宜啊，我还是要出水出电啊。
对啊，要是你把我器具弄坏，我还要叫你赔偿嘞，对不对？啊，你这样每个人吃得到的都是你亲手做的不一样的味道，
对。
然后你可能可以还可以排一个就是一个流程，就是每个人都要煮给你的。上一个人吃还是下一个人吃，
把爱传出去，
对，把爱传出去，然后每个人吃到的味道都不一样，就可以成为这家面店的特色。
然后这 Google 评论面说这家面的面品质很不稳，这样
就没有。今天如果吃到一个超好吃的，他就会有可能留五颗星。
然后跟客人说，不好意思，我可以留你的电话，下次我要吃可以 call 你来煮面吧。
之后他可以跟别人联名啊，跟那种有名的厨师联名啊。今天是一日店长，是那个谁谁谁，什么鼎泰丰的大厨，什么来这边煮面。
而且中国现在都电子支付，就是他就坐在警察局里，他就发现手机一直响，叮咚叮咚叮咚，钱一直汇进来，
他很紧张，
他想说在抓小，以为自己被盗刷，没有，就加一支负面钱给他。
良心面店的故事，
对，这个很好笑，
这个还不错，我给四颗星，
我也给四颗星。
那我觉得可以再追加一下这个台湾面店的故事。嗯，
请说。
台湾面店的故事就是那个一兰拉面，嗯，前阵子在台中开店，嗯，然后就是大家。也就是这个从善如流去排队，据说最久好像排59个小时
啊，59个小时，神经病，
59个小时，你坐
来台北排一小时都不要，
你坐车到台北吃完再回来都还不用59个小时，
真的。
然后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非常引战的话，嗯，一兰拉面到底凭什么叫人排队？你怎么好意思让别人为你排队？我去日本吃过一兰拉面，我真的觉得超普普到不行。嗯，就是，嗯，就是面拉面，
就是、连日本正本店都不行，都没有战斗力，就对
了。也不是说到没有战斗力，就是它就是拉面中的 Sukiya 哦，就是你
好瞬间秒懂什么意思？
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嗯、对我现在来说可能是美食，但我觉得它就是 Sukiya 就是
没什么选择的时候，大家说好啦好啦，吃啊吃啊。
我今天想要吃拉面的时候。他可以满足你想吃拉面这件事情、嗯、但是他没有再办法带给你更多了。哦，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保底这样。
但他还不会让你对拉面这件事情失去信心、哦、失去信任。
是 是
不会。他就是在他有一个拉面安全网，
就是个妥妥的拉面连锁店这样。
他会把你接住，但是也不会把你抛起来。
就黏住这样。
就是嗯，就是你当你很想吃拉面然后跳下去的时候就 他会把你好好结束，
然后走出店的时候就说：“嗯，今天吃了一碗拉面了。”
对，好，故事结束。啊，有些比较厉害的拉面店，就是你跳下去之后就咚，你会被弹起来。
哦，这么好吃的面，以后要排队怎么办？
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哦。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台湾一兰要排队，而且一碗还要300多块。
对啊，就是熟悉啊，排队感觉是刚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可以理解、啊。
台湾其他拉好吃拉面这么多，到底为什么会排一兰呢、啊？
我知道。
Why? Tell me.
好，那讲这个一兰拉面，我们再分享一个台北的一兰拉面的故事
哦。所以打架那个是台北，
对对，是信义区的一兰拉面、哦。然后就是它24小时营业，然后就很多吃去完夜店的可能就是想要啊、哦，就是一像 Sukiya 一样，然后去冲个鸡这样。嗯，好，然后就有一对情侣，然后跟一群朋友，他们就要去，就是又要排队，嗯，要准备进去，然后就有一个另外一组人客人出来了，嗯，然后刚好男朋友那个情侣的男朋友跑去里面借厕所，嗯，然后。就看到就是那个出来的那组客人就看到那个女生很正、嗯、然后就开始跟她喇妹就是说啊认识一下可以 line 啊什么之类的。
要不要一起吃面啊
我可以再吃一碗哦。
还讲一些老头笑话就是我下面怎样那个。
我真的很不 OK。男朋友出来就可以堵拦然后就跟那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嗯 好，这故事听起来很普通，为什么要讲这个嘞？
对，
就是因为这个下标一样很北兰啊、嗯。他说拉面吃完吃拳头，一兰挖一兰外面拉一兰拉面外辣妹要赖男朋友怒了互殴。就是那个那组客人吃完拉面出来吃拳头，就是你的描述方式是很北兰。
现在记者也是蛮辛苦
的，对，
这么小的一件小故事，他都必须要把它讲
讲
的很
有趣，
很有趣一样。
吃完拉面吃拳头，哎，什么发生什么事？点进来看一下，这样。
你看，这就是一兰拉面的问题啊。嗯，他
没吃饱，
他不是他不要让人排队，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了。
原来是这样，
是不是？所以你自己有去吃过。
我没吃过一兰、欸、
所以你也没办法体会
对
这件事情、嗯、好吧，我觉得一兰他们应该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就是可以主动出来跟大家说，哎、欸，大家不要再排队了，我们没有值得大家排队，也不会发生这种在店前面斗殴的事情、
嗯、或是现在你下一集找我们业配，都看我们怎么帮你洗白，我看丹莫也怎么做华丽的转身，
来啊，要多潇洒有多潇洒，让我转身给你看。好，哎、欸，这个要打分吗？
好，
诶、欸，谁是打一兰拉面本身吗？一兰拉面我给一颗星、啊，没有太夸张，三颗三颗。
哦，你对完一颗星，好像吃到雷，不是安全网的概念。好了，我整个拉面事件我给两颗星，就是没什么新闻价值，甚至是来耍来闹的。
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节目。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呢，就是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跟你的五星留言。嗯，啊，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IG 私讯，我们的 IG 一直想讲脸书，不知道为什么IG 叫做 IXRadio，EYXRADIO。
对，你欢迎提供我们像这个 B 级片场景这种各种有趣的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对，然后也可以欢迎提供我们业配。嗯，吧，
已经开始需要。业配安全网，谁来接住我们？
我们一直在往下掉。哦，啊，然后就凹到我，
对我都快睡醒了，
我都烧瞎了，还没有掉到底，好可怜哦，
可怜，
太可怜了，不说了，
不说了，拜拜，
再见，拜拜。